因为能不能帮门关一下？对。好，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然后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还是在开始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那么美好，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你求你将你的祝福带给我们众人。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在会场中运行，求你将透过孩子将上帝你的心意、你的话语向众人打开，以至于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得到造就。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建造神的家，建造上帝的家。经文是在旧约哈该书第一章。那我这卷书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它是在旧约的最后面。然后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读过这卷书的，多吗？好，那这样子我比较陌生，那我们就还是这样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该书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文啊。那在主前主前就是公元前了，在主前586年，因为在之前以色列他们国家一直犯罪，所以上帝就透过外邦来惩罚他们。然后开始是亚述灭了北国的以色列。那现在到了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大军把南国犹大给灭了，然后摧毁了以色列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把许多有才干的人去俘虏到巴比伦。那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们很熟悉的但以理的故事差不多是那个背景，他们被抓走带到巴比伦去生活。然后到了主前539年，然后有另外一个帝国兴起来，是波斯帝国。然后他们的那个有个叫居鲁士，然后他征服了巴比伦，把巴比伦帝国打败了。那过了一年之后，居鲁士就下了一个圣旨了，然后说准许当时的所罗巴伯带领被掳的犹太人回到犹大地。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第一批归回的人，然后大约有50000人，在公元前536年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是记载在以斯拉书里面的，以斯拉书第一章里面。那对于这些归回的人来说，他们是自愿归回的。他们大家可以想象，巴比伦是个什么地方？巴比伦是帝国的中心，就像现在美国的纽约、美国的华盛顿是这样的地方。他们放弃那边的生活，然后去到以色列这个很偏僻的家乡。对于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讲，他们是在回应他们的信仰，他们是要回到那个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虽然这个应许之地看起来好偏僻，我们说是个乡下地方。那以色列民在回到以色列之后，然后就开始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去重建圣殿。但是周边的一些省份的地区的人去反对他，拦阻他，以至于他们在开始不久，这个圣殿的工作就重建的工作就停住了。然后在接下来的15、16年时间里面，整个的工程都废弃在那里。然后百姓觉得我不能去建圣殿，我就去建自己的家啦。然后就在这停工的15年中间，百姓慢慢，他们起初回来时候，他们那种火热的心，他们那种的盼望，慢慢的失去，慢慢的冷却了。他 们开始去忙碌于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去安顿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东西成为他们生活中首要的事情了。那我们看见对于这些新的移民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原本的盼望好像没有了，然后在这个新的 移居的地方，他们慢慢变得越来越务实了。然后到了再过了十几年，有一个你刚刚讲的居鲁士国王死了以后，另外一个国王叫大力乌国王出来，他统治波斯帝国。这个时候就有先知哈该跟先知撒加利亚起来挑战这些回归的百姓，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让他们将他们前面的方向、前面的希望、前面的希望再次交在上帝的手中来，并且去重建那个圣殿，把这个重建工作重新去恢复过来。那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后，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那是哈该书第一章。 OK， 我们可以打开手托个圣经啊，在旧约哈该，也可以看 PPT。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时耶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这殿我就因此喜乐，需要的要，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土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沙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必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方面，我的小标题是摆正生活的优先次序。摆正生活的优先次序，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在被掳归回的人当中，他们在以色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的确，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背景当中，建殿工程是受到了许多的搅扰。问题是在这个时候百姓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呢？他们愿不愿意去建造圣殿呢？那答案是他们是不愿意的。因此他们既然不愿意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时候 都不是建造圣殿最合适的时候。那提到圣殿，可能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可能觉得，哎，并不是很重要嘛。我们都不需要有圣殿，那教堂跟圣殿也不一样。然后，但是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标志来着。他们在那里，他们去代表他们与上帝之间关系。他们在圣殿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至少一年13次去到圣殿，叫耶路撒冷去到圣殿。他们过耶和华的节期，他们在那里亲近上帝，他们在那里去敬拜上帝。圣殿它代表的含义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因此面对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问题，在第四节中耶和华就向他们发出一个提问，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在原文当中，圣殿跟家是同一个字来着。那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上帝是这句话是很讽刺的。上帝等于在说，现在是你们住天花板的家中的时候吗？当我的家还是荒凉的时候，上帝去挑战他们。然后同样的话在第九节下半段又出现一次，在那里耶和华说，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那顾我们如果有圣经会看见顾里面大家有个括弧是说，哎，原文是崩了。所以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是说，上帝说，我的家荒凉，你们却奔走为自己的家。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处在一个状态，是他们的属灵信仰非常的荒凉。的确他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然后他们是属神的产业，上帝用他们想不到的方式，然后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召回来，想不到的。在旧约里面，先知耶利米书有过预言说，70年你们被掳之后70年会回来，但是没有人去想这个概念的。但是到了时候，上帝就让他们回来。以色列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只是国王下了一个命令，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这里，他们心不在这个应许之地的上帝那里。最终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舒服。但是百姓这种错误的观念跟他们的初衷又相违背。然后百姓的初衷是说，哎，他们希望做好多事情，他们希望去多一些时间去投用我们现在的话是投资去工作，他们希望得到更多东西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有没有得到好多东西，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反而最后他们变得好像很贫穷，他们变得好匮乏。所以在这里圣经说第六节里面说这些上帝说的，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然后在第九节中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那在此我们看见百姓他不是为了他们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去忙碌的，他们是想像这里说他们想多得的，他们是想透过他们的忙碌，透过他们的多一些的工作，多一些的去投资，他们希望能够赚多一点点，他们想要更多。因此他们问题不在于说他们现在没饭吃，他们去工作，他们问题是他们不知足，他们总想再多一点点。但是现实与他们的预期是相反的。用 他们掉入一个很恶性的循环当中，是他们忙碌，他们去做这一切的事情是要得到更希望得到更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没有得到，不单单没有得到，反而他们变得更穷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有理由说啊，现在是我更要去努力了，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赚取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呢？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掉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中呢？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说上帝的同在才是让他们得着昌盛的途径，才是让他们得到满足的一个结果。因此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拒绝为上帝去重建圣殿的时候，意味着他们是在否定上帝的同在，他们不要上帝的同在。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样子的话，上帝的祝福能不能临到他们身上？不能临到，反而是他们自己去尝到那个我们说苦果，那个悲惨的结果。因此上并且在这里上帝也透过先知直接向百姓说，他们遇到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上帝亲自介入来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审判啊，很明显的在第10节第11节里面，这里耶和华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然后说耶和华说，我命令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土产啊，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来的。我们看见不是犹太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啊，我说发现运气差，做生意投资没了，去种田碰到干旱，不是他们运气差，是因为上帝说我在反对你。因此就是这一切的问题，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去重新评估他们的行为，他们需要做出反省。因此在这里，在经文的第5节和第7节中，上帝两次去要求百姓去审查他们的行为，百姓需要去反省的。那反省有不同的内容，第一个反省的内容是他们需要去思考为什么他们在那里拼命的工作，拼命的种田，拼命的去投资，拼命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生活为什么没有好转呢？他们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一个社会现象吗？还是说在这事情的背后是有上帝的工作，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冷漠，他们对上帝的漠不关心带来的结局呢？那第二个反省是带出一个正面的行动，是在第8节耶和华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因此我们看见上帝是要百姓去做一些事情的，是说你们要行动，你们要去按照上帝所喜悦的去做，然后将荣耀归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发生在旧约的时候，那公元前500多年，那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我们今天生活时代，我们说，哎，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那上帝的家也不再是一个圣殿的概念了。啊，我刚刚也讲，我们现在教堂也是不是圣殿的概念。但是上帝的家的概念，没有变的，从旧约的圣殿延续到新约，新约是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17里面就讲到说，哎，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吗？神的灵就在你们里头。然后最后说，他说这殿就是你们，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的殿， 我们就是上帝的家。然后在彼得书里面，彼得前书里面也，使徒彼得也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是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是上帝属灵的家。因此我们同样是需要做出反思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在忙碌些什么，我们顾着什么东西？我们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吗？我们追求，我追求名誉，我们追求更多的钱，我们去追求更多的享受，这是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吗？然后我们看，哎，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也去做这些事情，还是说我们把上帝家里的事情摆在我们生活的首位？那我在新加坡念神学的四年中间，我有各有两年去不同的教会去实习。那每一次我都是在，在这两间教会，我有一个共同的实习，就是做一个做青少年人的导师。这些青少年的年龄大概从高三到大学不等吧，差不多从17、18岁到22岁，跟我们这边青少年他们差不多大哦。大家要知道，新加坡的生活节奏是好快的，比我们这里快得多。然后在青少年，他们平时的生活啊，学习都好忙的。然后到了考试的时候，熬夜到2、3点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然后他们的这个竞争机制是很激烈的了。反正就是你考高分不一定代表你拿到 A 的，你一定要把别人踩下去，你才能够拿到 A 的。是这样子的生活。但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对姐妹，这年轻人经常是在教会中做不同的事工的。他们在主日，他们有带儿童主日学，他们有的是做司提，有的带司会。然后在周六的青年团契中，他们去预备查经，然后他们去带领不同的工作坊，他们也去参加不同的一些活动，这样子。这些姐妹没有人，他们说啊，我接下来3个月我要考试了，我最近我就不侍奉了，没有人这么说的。那当然也有人说啊，我明天要考试了，能不能就是说我的侍奉跟你兑换一下？这个有的，但是他们没有说我不侍奉了，我要先去把我的考试考好了，我再回来侍奉，没有的。以至于一些他的同学都很不能理解的，他的同学说啊，你礼拜天一整天，或者说有些还要搭上礼拜六一个下午，你们去教会干嘛？然后他教会有给你钱吗？然后以至于你们书都不读，去了教会，很难让人明白。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将教会当成他们的家，他们每个人在里面都有各自的服侍的。那同时我们也看见很开心的是，上帝祝福他们的这些学生，他们并没有说因为礼拜天他们扫那个他们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2、3点的，他们没有因为礼拜天或者礼拜六这么多时间拿出来，他们学习成绩退步了。相反，我们看见有些学生，他们成绩是很优异的，他们能拿到好的成绩，然后考到好的专业里面去。然后那也不是说每个同学每个学生都成绩非常好了，有些学生我们看见其实他不喜欢读书的，但是上帝在让他们在不同的方面有他们各自的特长的那个成长，我们都是非常的感恩的。亲爱的姐妹们，那今天我们海德堡华人团契了，我们也是上帝的家。那我们在里面，我们也是同样去建造我们的教会。 我在想刚刚我所做的见证，这青这些年青少年们，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让我们去效法。虽然他们很年轻啦，但他们是很真的是他们的生命是很活泼的，让我们去效法。我们去思想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需要我们将我们目光聚焦的，你不是聚焦在这里，我们就是聚焦在那里。我们不可能说我同时看两个东西，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我们把上帝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照顾我们家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方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一个正面的回应上帝的信息。那当先知哈该将上帝的心意向他们传递出来的时候，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以及百姓们开始有所回应。他们的第一个回应是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圣经里面把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跟他们听从耶和华透过先知的话放在一起并列的。总的来讲，他们是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不是单单听见耶和华的话，他们是听见了然后顺从。听从上帝的话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许多时候说顺服上帝的话是我们信心的表现。许多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代也是有好多祝福的，是因为我们都能，我上次讲到我讲过，我们都认识字，我们都有好多资源，我们都可以去读到圣经，我们都好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单要去知道，我们更是要按照这些去行。如果我们没有去行的话，那知道的又有什么用？知道上帝的心意只是第一步，我们要去行。同样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在这家里面我们都很知道哥林多书里面上帝把各样的恩赐给了教会，然后有不同的恩赐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做肢体，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去建立，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我们很多教会中好多的侍奉看起来都是小小的，没有在教会里面我在想做不了英雄的了，因为事情都小小的比如负责带茶水啦，然后带儿童主日学啦，然后整理这些设备啦，然后搬桌椅啦。但是当我们去做这些小小事情的时候，会操练我们的心，操练我们心对上帝有更多的委身，对上帝的家有更多的委身。我们更多去关心教会的需要，我们也更多的去关心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且当圣经说当我们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耶稣说怎么他说他会把大事情交给我们去做。如果这些我们都做不好，我们都觉得无所谓了，我们怎么去做大事情这是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个反应。那第二个反应是对上帝存敬畏的心。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单单在行为上做出改变，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在态度上也做出改变，他们开始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那同样的，敬畏上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敬畏神直接翻译就是害怕神了，英文叫 fear God， 德文是 Gottes Fürchtigkeit。 那敬畏上帝里面的的确确是带着一些些害怕上帝的概念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怕到上帝怕到死，我们都躲着上帝，我们不敢去面对上帝，不是这样的概念。因此德文有个词很适合的，叫做 Gottesangst machen， 告诉我们敬畏上帝是一种态度来着，是我们以上帝为上帝， 当我们不以上帝为上帝的时候，我们再把上帝降低了，我们就不好去敬畏他了。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新约时代好啊，有时候不多教导要敬畏上帝，是我们会说哎，我们要尊敬上帝了，我们尊崇上帝了。那敬畏上帝的概念是包含着尊崇，包含着尊敬，但是要比尊崇尊敬要来得多的。比如说啊，我会尊敬一个老人家，但我不会说我敬畏他。我也说我会尊敬一个品行很好的人，即便这个人他不是基督徒，只要他品行好，我也会尊重他。但是我说我不会去敬畏他了。那我在想的是，这概念它慢慢变模糊了，可能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有关系。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面是强调平等，当然平等是好了，然后没有了那种上下阶层的概念，我们不需要去敬畏某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去敬畏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讲我们去敬畏神的时候，是因为上帝有绝对的权威的，上帝有绝对权威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差别是没有办法逾越的，我们只能去仰望上帝。因此我想，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去体会上帝是主这个概念，我们不能够去理解他对我们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因此我相信，当我们对上帝的这种敬畏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影响的，我们会变得去尊重上帝。那尊重是一方面，那我们去顺服上帝的管教，我们同样的也是对上帝有崇敬，我们去敬拜他。因此我们说哦，我们要敬畏上帝。那有人会说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朝见上帝，这是需要有正确的态度的我们轻松是一方面随意放肆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去反省他们的行为，然后他们愿意为他们的过失去负责任，他们愿意在顺服中在敬畏中去委身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透过先知哈该对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是非常蒙福的一幅图画，上帝安慰那些曾经做错的那些百姓，那些曾经对上帝漠不关心的那些百姓，只要他们回转，只要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们。上帝的同在不是一个泛泛的神学观念我们说啊，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他也在这里了，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概念。那这神学概念有神学概念的作用了。但当我们说上帝的同在的时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关系的重建。原本我们离开上帝的，当耶稣再来，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原本跟上帝之间隔绝的生命、隔绝的关系被恢复过来。因此当这些百姓当处在一个错误的生活状态中的时候，他们是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的。唯有当他们去悔改认罪，他们能够去经历到。因此我们也看见上帝不单单与他们同在，圣经说他们也激动百姓的心，激动那些领袖的心，让他们去重建圣殿。许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是有软弱的，有时候我们态度改变了，但是我们好像总有后面有个东西拉着我们一样或者说追着我们一样，让我们起不来。但是我们看见上帝是有恩典的，他激动他们的心，用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叫激励、勉励。上帝勉励百姓说，你们勇敢的去做， 你们勇敢的去做。因此我想我们螃蟹一样，那我也来才两个月了，我也不知道之前怎么样，但我在想无论是怎么样状况，之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我们感恩，如果之前我们有一些亏欠，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现在就是时候，我们悔改，我们重新去听上帝的话语，我们重新把上帝的家摆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我们重新在教会中，在上帝家中我们有委身。我相信上帝祝福是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上帝是好慷慨的，他是很美善的。因此来到总结，是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我说我们每个人有侍奉的机会，其实就是本身是恩典，因为基本上上帝不需要我们侍奉，但是他把这件事交给我们，是让我们与他一起去，让我们去经历上帝，与他一起去同工。因此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摆正我们的心态，我们关心上帝家，我们一起去建立教会，然后最后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透过2000多年前发生在以色列时代的一个重建圣殿这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同样需要聚焦于上帝你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关心上帝的事情。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可能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做得不合上帝喜悦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来顺从，我们来敬畏主，以至于我们被改变的时候，主你的祝福临到我们众人，你让我们在这里你的家可以兴旺，我们可以将更多祝福带给我们身边人，让你的荣耀在中间得到彰显。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叶传道的提醒，我们现在有回应的诗歌《泸沽郡》吗？ 下面是奉献的呼召。奉献是每个基督徒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我们的奉献箱就在后面，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暂时不要奉献。好，我们下面以主祷文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尊名
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债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请坐。下面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团契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可以请你站起来简短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从这边开始。没有，好，中间有没有？
我是 Esther。
Yeah?
Esther
是吗？从香港来，是在这边过来读书吗？那是吗？欢迎。还有一位，
我跟 Karen 跟他一起过来旅游的，
是吗？欢迎你们。珠海的宝最美好，最美丽的时刻哈，在这里旅游是福气。啊，这边还有吗？这边都没有了哈。那我们下面有一个还是报告，应该已经重复过多次了。在八月份呢，在法兰克福会有同工营。主题讲员都已经列出来了。那么报名呢是7月4号，还有将近还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请大家有感动的可以写信给团契的邮箱。还有一个报告，就是洗礼7月24号周日在这边有洗礼的仪式。那有愿意参加洗礼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在6月19日、26日参加洗礼班。好，这些是我们以上的报告，但是叶元川好像传道还有补充。
有两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上次有位妈妈送过来一些球鞋，男生可以一会儿可以找我，应该放在那个书架子上，或者自己去那边看，然后适合的话你们就可以拿走，我都忘了。然后第二个报告是我们6月26号会有大会，然后我们在中间会有选举新一份的同工。那今天我们已经把选票做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一位会友，然后结束了去找我们的主席俊伟姐妹，然后他会把选票分派给大家。好，就是这样。好，我们一起有我们领受这位祝福。让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永远。阿门。好，请坐。
好，下面就是小姐。
好，我们默祷，上座。
停了吧？
嗯，不是啊，停了，怎么停不了？哦，对。